接着看十二章，十二章是第五个预言，是基督二次再来建立国度。这个十二章的题目就是痛悔复兴，这章比较短啊，痛悔复兴。一节到四节，圣城围困，那么围困圣城的人呢，最后是遭到惨败，就可以说围困圣城遭惨败。你哪个地上的万国四围的国家列国都来，万民都来，结果遭到惨败，就是一节到四节。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还是认以色列，主要的这段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圣城有一天要遭到四围仇敌的围困。这个预言啊，这个我们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啊，现在世界各国的眼睛都瞩目在哪里，都是这个啊，在中东，在耶路撒冷，最近耶路撒冷的局势还非常非常紧张啊，所以预言都要应验。底下就告诉我们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头的灵的耶和华说话，这一位神是铺张诸天，建立大地，建立地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造人，造人里面的灵，就是他吸了一口灵气，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创造天地万物，神是为了人，所以神造人，神不但造人，神还特别拣选以色列，所以下面讲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是神在千万人当中又特特拣选，所以说特特归我，神说我把你们拣选，我是你特特归我，你是属我的以色列。所以耶路撒冷多么重要，可惜耶路撒冷成了什么呢？成了令人昏醉的碑。那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说耶路撒冷被列国所垂涎，是不是、啊、好像口水都流出来了啊？这样的被吸引，要来什么？要包围他，要来征战，要来抢夺，是一个令人昏醉的杯。杯就是喝酒的杯，就是让人昏醉呀、啊，让人喝了还要喝呀，都令人昏醉啊，醉心于他，到这个地步，是啊、所以列国要来啊，神也是兴起他们来，神也聚集他们来。因为这些列国来，最后就是受审判，受到神的审判。另外一个意思呢，耶路撒冷自己本身啊，就是昏醉，你自己昏醉也令人昏醉，自己昏醉令人昏醉，不警醒啊！什么叫昏醉啊？不警醒，主都快来了，还在沉睡，还在醉，还在什么贪爱世界，还在什么呀？还是在发昏，还在喝酒，所以仇敌怎么不来？所以仇敌来了，结果就把他们包围。所以第二节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意思说犹大也是如此，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属于犹大，所以整个的犹大都要被蹂躏，被列国都要聚集。那就是十四章也提到，十四章一节二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以色列不知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还是糊里糊涂，现在他们回国了，安逸了，享受。神说你的财物必被抢掠，你的一切贪财积财存财夺财，结果有一天你积了半天财都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你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就是应验，这比如说十二章十四章这连着都给我们看到，这个话都要应验。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成了令人昏醉的杯，令人昏醉的杯，也是因为耶路撒冷自己就不警醒。这耶路撒冷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因为哈米基督徒的战争啊，和这个以西结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有关系，也可以说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那个哥哥马各的征战是包括在哈米基督徒的战争当中，是属于这个大战的一部分。为什么耶路四围的列国都到你这里来呢？都到耶路撒冷来，都到以色列来呢？大家看一下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大家念十到十二。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 他们都没有成想，无门无孙，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淫，反手攻击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生聚财货的名。你得了很多，你带着财宝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那里，但是你无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安逸无虑，是不是？十到十二，那怎么不被毁呀、啊？这就叫令人昏醉，自己也昏醉。我们有钱，我们盖大楼，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你享受你安逸，没城没墙，没门没栓，是不是？就是令人昏醉，就是不警醒，所以结果就这样。所以我们要求助给我们有城墙，有门有栓啊，不要昏醉。你自己昏醉，人家也受你影响。我们自己心里头偏斜的时候，你看看人家也因着你偏斜，所以要警醒。底下第三节，那日我必是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那就是说万民来打仗，他们来抢掠，结果这些个列国都要失败。这就是先知预言啊，他们搬起石头好像打了自己的脚，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叫耶路撒冷就成为一块重石头，这个在英文就是不可挪移的石头，根本你挪不动，你不能挪移的一块石头。那就是说耶路撒冷神的旨意不能让它最终不会再被毁了，那列国都要遭败，虽然也被抢掠，也会遭到一些损失，在最终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神要眷顾，及其他的受重伤。那就结果是什么？结果这场战争是失败，这场战争是送死，这场战争最后是启示录十九章的那个飞鸟大宴席。所以以西结三十九章也是讲的他们的结局，结局就送死，所以受重伤。耶和华说，我看还有第四节啊，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就是说来征战的这些骑马的，骑马的都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相言。那就是眷顾，神的看顾，所以耶路撒冷没有被毁，以色列人还能够仍然住在这个以色列，那是因为什么？神必看顾犹大家，是神的看顾，没什么可夸啊，是神的看顾啊，是神的预言啊，所以而且后面还要复兴，所以神亲自看顾，所以没被毁。而列国呢，围困圣城遭惨败，所以这是第一个，围困圣城遭惨败。所以现在列国都在什么呀？酝酿，都在筹备，都在扩军备战，备战，备战，预备核武器，预备这个武器，预备那个那个，是吧？表面和平，实际都是在备战。所以将来一天会又这样。所以神子怎么要警醒啊？不然许多人就是被抢掠，甚至有的人被什么？被抢，被什么？被强奸呐、啊！啊，被玷污啊！妇女都被玷污，后面不是讲吗？房屋都被抢夺了，你妇女都被玷污啊！啊，你总要受到亏损的。所以要警醒，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应当警醒啊！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犹大蒙神拯救，神不但看顾，在这一段里告诉我们，神还要拯救他们啊，拯救他们啊，他们还要得胜。我们看一下，就是等于神的子民要反败为胜啊，本来遭到他们的这样的欺压啊，最后呢反败为胜，就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依靠万军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必做我们的能力。所以这句话就说明他们知道靠神了，知道只有神是他们的能力，依靠谁呀、啊、依靠万军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认识了这位神是帮助他们的，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下面就讲了犹大族长怎么样得胜。那日啊，这里特别那日特别多，就是到了时候神会是使得他们复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河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的列国。所以神的子民反败为胜，犹大的族长也是所有的这个最精炼的军队精兵得胜者，他们像火盆火把一样，火盆火把什么意思？个个都被主爱火焚烧，个个都是最什么呀强悍的精这个精兵精锐的部队，能够消灭四围的仇敌，那个得胜仇敌的意思，得胜。所以今天神要拣选的工人也是这样，应该成为火盆火把。复活物里面不是就是有什么火炭火把上去下来， 实是被主爱火烧起来的功能，被主灵火所烧起来的功能，被主的道火所烧起来的功能，也应该是这样。这就是指的被掳归回，真正对世界死透，真正是苦透炼尽，那就是本身都成了火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成火把，就是主的火先在我里面烧透，你自然就像火一样去烧周围的四围烈火都被烧。那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第十八节，也是同样讲到俄巴底亚书十八节，雅各家大家听我读好了啊，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八节，这也是指着讲到雅各将来有一天要复兴，要重新回到他们的产业上。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屑，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什么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被掳归回啊，求主给我们做到什么什么呀，成为大火，成为火焰，像火炭火把一样。那也是今天不是早晨我们读的圣经啊，马拉基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用炼金之火，是不是啊，就把我们炼金，炼金以后我们里面没有渣子了，真是爱火焚烧了，里面没有别的渣子了，这个火就越来越烧越旺，像火炭，像火盆，结果把仇敌的四围烈火都烧了，都烧毁。底下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就是神拯救的次序。因为犹大是代表整个的居民，整个的百姓，神要拯救，免得大卫家夸耀，荣耀的意思就是夸耀的意思，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荣耀要胜过犹大，是吧？那都是局部，所以神先要拯救全部的，那别人就蒙恩典了。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所以我们看这里是拯救，是吧？所以这节这一段里面，前面说第四节神必看顾，四节说神看顾，现在第七节说神拯救，是吧？第八节说神保护，所以你看有什么可夸？被掳归回，神看顾，神拯救，神保护，所以怪不得犹大要复兴，子民要复兴，整个的耶路撒冷都要复兴。先说。这里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像大卫，因为大卫是勇猛的战士嘛，软弱的都像大卫一样这么勇敢这么刚强，大卫的家呢就像神一样，像神就是如同就是成为各个都是神的代表，摩西啊在亚伦面前不是也如同神一样吗？在出埃及记里也讲到，是不是？所以大卫家呢就如同神，个个都像神的代表，如同行在耶和华面前，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如同像神的使者一样代表神。所以意思说个个都刚强，无论是君王无论是百姓都刚强，软弱的都像大卫。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主要是这段蒙神拯救而得胜，得胜蒙神拯救。底下再看十节到十四节，这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痛悔复兴。真正的复兴怎么来的？是经过痛悔才复兴的，痛悔。其实每一段预言都可以对神的显明，这一段也就应验，就会应验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所说的，雅各以色列全家得救。雅各全家得救是什么时候？那就是在大灾难的期间，而且在大灾难的末期基督降临之前，他们要这样的复兴，因为神把施恩恳求的灵降下来。第十节说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是痛悔复兴，痛悔复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就神施恩典把这个恳求的灵降下来，就圣灵降下来，这个圣灵是叫人恳求，叫人痛悔，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痛悔。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人不会痛悔，谁都觉得自己不错，尤其以色列犹太自以为义， 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他们有这么多的优越的这个权利，允许住院，不值得痛悔，而且不认耶稣是基督，也不承认这个弥赛亚，是不是？所以需要经过主的灵在他们里面动工，是神的灵浇灌下来，圣灵做工的说啊，下面浇灌到哪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就代表领袖、君王和百姓都要蒙恩典。怎么蒙恩呢？他们必仰望，就是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句话是最要紧的。一个真正痛悔的，就是仰望他们所逼迫的、所钉十字架的、所扎的那位耶稣基督，曾经他们弃绝的那位主。所以扫罗为什么蒙恩变成保罗？是吧？所以他在半路的大马色的路上所见的异象里，耶稣怎么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才知道，他所逼迫的是耶稣，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所以耶稣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逼迫主，是吧？所以这里说叫仰望，就真正痛悔的仰望他们所扎的，就是所扎的什么？就是刺透耶稣的肋旁啊，钉钉刺透，实际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把他们把耶稣交给外邦，交给比拉多，交给外邦的，所以最后钉钉将耶稣的肋旁都刺透，有血和水流出来，成功了这个救恩，是吧？所以他们有一天仰望他们所扎的，所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钉的钉，耶稣手脚都为我们被钉，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所以这个什么时候？这就是应验，将要应验什么？应验这个和启示录一章七节有关系啊。启示录一章七节也要应验，和这里是有关系的。就讲到主再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主耶稣驾云降临。所以这一段就是指的基督第二次降临，降临在橄榄山，就是以色列全家在神面前蒙恩。在这里就提到，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个刺和这里仰望所扎的，这是同一个意思。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刺他，刺他的手，刺他的脚，钉他的手，钉他的脚，刺他的肋旁，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这个哀哭里包括什么？啊，不是，包括犹太人呐、啊，这就是万族嘛。就万族当中，外邦人也爱哭，因为外邦人列邦犯罪得罪什么？犯罪，将来主再来要审判他们，他们也爱哭。但这个万族爱哭里面也包括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这里首先要痛悔，啊，说基督再来之前呢，他们是这样的啊光景，所以他们要仰望所扎的，必为我悲哀。这个悲哀没有别的，就是为主的缘故。我怎么弃绝主？我们怎么得罪主？我怎么把你钉十字架？啊，要这样的悲哀，如同丧独生子这么痛苦，这么样的伤心难过。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需要经历这个悲哀和愁苦。像保罗所说的那个，没有后悔的懊悔，这样的忧愁是应该的，是必须要经过的。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罪从来没有忧愁过，从来没有自责过，那这个就不可救药了，是吧？有救就有救的，你能够什么样？能够有内疚，能够自责，能够愁苦，能够悲哀，那就是好的，这就是蒙恩的。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这个悲哀，我们想就是这个哭的声音，一定是简直的是震动一样，是吧？如同什么呢？如同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就是耶西亚王，犹大的耶西亚王啊，就是历代下三十五章啊，三十五章，还有在王下二十三章所提到的以色列，他们都称为是贤君呢、啊，最好的王耶西亚王，后来不是阵亡吗？就是他这个在哈门哈达临门这个地方为他悲哀，一代最好的王结果死掉了，所以他们这样的痛哭，就是他形容啊，这个哭就好像当时哭他们的王一样，这样的哭，这样的悲哀啊。所以但是这个悲哀不是在哭那一个王了，那是哭自己，哭自己怎么得罪神，怎么犯罪，怎么样的远离神，这样的弃绝他们的主，境内一家家的哭，所以就表明彻底的意思，那不是几个人哭，一家家的彻底。所以常常是一家里有一个人悔改，啊，丈夫悔改，妻子没有悔改，妻子得救，丈夫没得救，但是圣灵做起工来，一家家的，大家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也抓住这个允许，一家家的都要悲哀，家家的蒙恩，不落下一个，一家家表示丈夫、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姐妹都要蒙恩的，一家家的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不但是家家悲哀，而且是一家家男女 为什么专一的单纯的啊来忏悔，这样的记在一处，男的坐在一处，女的坐在一处。大卫家就是做君王的，大卫的子孙都要悔改。拿单家做先知的也要忏悔，男的坐在一处，女的坐在一处。利未家做祭司的，做利未人，做工人的，也要男的坐在一处，女的坐在一处。示每家，示每家就是指着这个历代上25章17节，是圣殿中啊这个讴歌的班长，唱诗班的班长，叫做示每。圣殿里很主要的侍奉啊，就是什么？就是讴歌的人，唱诗班。那你这个班长先要痛悔，他的家啊，就是都要什么？男的住在一处，女的住在一处，撕裂心肠。这一个痛悔是什么意思？就是约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乃是什么？撕裂心肠，这样的深深的痛悔，撕裂心肠的痛悔。其余的各家那没方法再举例了，就是各个家里都要这样，从男到女，从老到少，各个支派各个族里面都要这样，男的住在一处，女的住在一处，忧伤痛悔，那才能够蒙恩。所以经过痛悔才苏醒，经过苏醒才复兴。所以以赛亚书57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7章怎么会有苏醒？苏醒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谦卑痛悔而来。57章的第15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以赛亚书57章15节一起念。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这节圣经是很清楚啊，神真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他是至高至上的神啊，他是名为圣者的这位神，他的名字就是圣，为圣，他是圣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怎么圣洁？要经过痛悔，彻底撕裂心肠，彻底造空认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他是这样一位至高至上的所在的一位神，他却是与什么人同住？他愿意和什么人同住？就是痛悔人，谦卑的人，心灵痛悔谦卑的人。特别加在心灵里面，不是外面。这个心灵的痛悔谦卑啊，是对自己的那个罪，自己的败坏，是真正的从内心里撕裂痛恨，而不是我知道而已。你知道还不够，你恨的不够，你还是没有真的改正。真正的痛悔，那真正彻底的复兴是心灵的这个痛悔谦卑，就是撕裂心肠，恨罪悔罪离罪，恨罪悔罪离罪。神和这样的人同住，神和痛悔的人同住，和谦卑的人同住。下面就是谦卑的人的灵就苏醒，痛悔人的心也苏醒。所以经过痛悔才苏醒，不痛悔不苏醒，还是糊里糊涂，对神旨意不清楚，现在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像一个深深一样，是不是仇敌就在你卧室里面不知道，那马上就要你就大祸临头还不知道。像这个今天早晨那个利未人也是这样，是吧？还是沉睡，还是不苏醒。所以真是求主给我们要真正的苏醒，彻底的苏醒。所以他们这样的悲哀，我想就是这样的彻底的苏醒，真正的以罪一刀两断，彻底离弃罪恶，仰望他所扎的。那这样的话，就以色列全家得救，全家得救，进入千年国度，他们就在神面前蒙恩，是吧？所以这个悲哀也是必须要经过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全家他们是经过大灾难，那这里也是一个证明。我们最后再看一处圣经，就耶利米30章，耶利米书30章也有类似的预言。30章第4节以后，就是讲了雅各遭难，但是这个允许是什么呢？必被救出来。第4节说，以下是一环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那是大灾难来到嘛，所以没有平安。你们去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哪有男人生孩子的？但是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一样，脸面都变青了？那就只是经过产难一样的，像产难一样的痛苦，那样的大灾难要临到。第7节 节第八节，请大家一起念。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就到这儿吧，就到第七节就可以了。这句话非常要紧。所以先知啊，在这么早之前，这是犹大还没有亡国之前，公元前的六百多年，那就说先知耶利米就预言了，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要来到。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感谢神呢，他必被救出来。怎么被救出来？经过什么呀？经过这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经过痛悔，经过撕裂，所以必被救出来。这也就是罗马书十一章25节，是吧？就是25、26节，就是这个神的奥秘要成就，外邦人数千满，雅各全家得救，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今天你我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外邦这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地极，使神预定的那个外邦的人数能够填满，教会被提。接下来大灾难当中，神的子民要得救，所以我们要特别为神子民祷告。耶路撒冷将要遭难，别看他们现在很平安，其实现在也没有真的平安，不过是被掳归回了，他们都回去了，以色列复活了，一批批的被掳归回，他们现在是比较安逸，但是呢，有一天灾难要临到，所以人不警醒是不行的，所以先知的预言都要应验。所以今天这两章对我们的教训就是求主兴起好牧人，兴起好牧人效法主这样的舍己，牧养群羊，让我们为真道要站住，要竭力争辩，要抵挡那些假牧人、愚昧的牧人。这个十二章呢，就是告诉我们痛悔蒙恩，让我们成为火炭、火把、火盆一样，左右烧灭仇敌，就是彻底的得胜。本来是受仇敌的欺压，被罪恶捆绑，这个不能得胜，那个不能得胜，在有一天神怜悯我们的时候，听着神拯救、神看顾、神保护、神复兴，完全是神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痛悔，我们真的要哀哭，为我们自己的罪要哀哭，这样一定会得到